弟兄姊妹早晨平安，请大家注意报告事项的第九对不住第八项，我补充一下报告事项的第八呢，中国城充实课程必须出席的童工训练呢，这个是儿童的这个是儿童的充实课程的童工的训练，多谢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呢讲一个题目叫做亚比该改变时代的标志。亚比该在圣经里面的记载是一个很漂亮的女人，并且很有才华的。那我们中国人也有这样的观念，这个观念里面讲到我们中国人的女子什么叫做美德或者什么叫漂亮呢，那中国人又有这样的观念叫做三从四德。那什么叫三从呢，这样就未嫁从夫未嫁从夫即是未嫁的时候呢就跟着爸爸的咁样就另外呢出嫁从夫，然之后呢夫死从子，咁样呢个呢叫三从。即是一个女人如果靓或者佢嘅贤淑呢就根据一个咁样观念。咁咩叫四德呢，咁样就係妇德，即係佢嗰个嘅道德嘅标准或者为人嘅态度处事嘅态度。咁样呢个呢就係个妇德。敷衍就是讲的说话是不是嗌通街啊那只定一话应该讲的时候就讲不应该讲的时候就不讲那个说话呢很得体的并且是富容懂得打扮自己应该穿的衣服什么时候穿怎样来到照顾自己打扮自己得体所以我们中国人都有一句说话这个女人是出得厅堂入得厨房的即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女子。副工呢，副工呢即是意思说她有针子的能力即是以前呢懂做针子呢，女人呢是一种美德来的。这些这样的要求呢在这个时代里面比较艰难找的了，真的很不容易找一个这样的一个女人又这样叫三从四德比较困难少少嘅咁但係我哋有啲新嘅新时代嘅三从四德，从不扫地咁样然之后呢从不洗衫从不煮饭咁你咪三从囉，咁又有四德㗎喎佢呢食得咁然之后就瞓得，咁然之后呢就佢玩得，咁呢就亦都呢花德咁呢又係三從四德，呢個係新時代嘅女士。當我哋睇到咁樣嘅一個情況嘅時候呢，就亦都係呢表達到佢三從四德嘅美德嘅。咁有一個人呢叫做胡適，咁佢話女人有三從四德，男人也有。咁佢就呢為男人呢定咗三從四德嘅標準，使到呢女人有佢嘅美，男人也有他的美在里面的。那男人的三从四德是什么呢，这样那他就讲了。真是不好意思，他一讲到男人的时候就停了，真是帮一帮我，为什么不动的，再来过好。老婆出门要跟从即是太太出门的时候要跟住老婆的命令呢要服从，老婆错了要怎样要盲从这个呢就是对男人的三从四德。如果在这样的过程这样的情况当中的时候呢嗌霎很少的了。那四德是什么呢，老婆化妆要等得，老婆生日要记得，老婆花钱要舍得，老婆打骂呢要忍得这样的男人呢亦都好艰难揾嘅喺而家呢个时代里面呢，如果女人有女人嘅三从四德，男人有男人嘅三从四德嘅时候呢，这个社会就和谐囉，係咪？咁圣经里面呢记载一个女人叫做亚比该，亚比该同样喺嗰个嘅描述嘅过程当中嘅时候，睇到一个女人嘅善或者一个女人嘅美点样系改变一个时代。我同呢个经文你度睇嘅时候，看这个撒母耳记上25章的时候呢， 我發覺到亞比該的出現，他不單單指向一個人的觀念來到描述，但是呢，我感覺到是一個時代或者一個群體，是一個整體的觀念來的。那這個觀念是什麼呢？這樣我自己在這裡看的時候，大家可以思想一下，亞比該身在一個時代的夾縫當中。什麼的夾縫呢？如果我們讀這個撒母耳記上第25章第一節的時候，25章的第一節就開始講了一 個處境或者一 個境況，就是撒母耳死了，以色列眾人聚集為他哀哭，把他葬在拉馬他的家裡。聖經裏面一個經文這樣記載的時候，其實他提出什麼的意思呢？前面那段的經文是講到掃羅追殺大衛，因為大衛被他超越，大衛被他被更多人來到歡喜和接納他。掃羅內心裏面沒辦法能夠接受這個的境況，因此他要追殺他。在這個混亂的過程裏面，掃羅是一個皇帝，但你發覺到這個時代裏面已經混亂了，掃羅沒辦法活出他自己皇帝的職份，亦都沒辦法能夠帶領以色列人去好好敬拜上帝。這個是一個危機，也是一個屬靈的光景的事實，來到描述當時的以色列人那個的敗壞。在這個的敗壞過程當中的時候，有一個屬靈領袖叫做撒母耳，他死了。在這個經文裡面的記載，你發覺到原來在一個的悲慘、悲哀或者激動的一個過程裡面的時候，究竟下面一代應該怎樣來到接上？在這個時代當中，究竟誰能夠可以代替撒母耳來到繼續牧養以色列民呢？你發到聖經裏面就有一個這樣的記載，就將亞比該放在和大衛之間的關係裏面，就因為亞比該的出現，整個時代有一個很大的轉譯，有一個很大的轉變。本來在掃羅的帶領之下，是走向一個屬靈的貧窮，屬靈的負面的情緒裏面，充滿著的就是爭鬥，充滿著就是敗壞。但是亞比該的出現，你發覺到他很偉大。他的偉大是什麼呢？因為他培育了大衛，他培育將大衛在一個的困境當中來到使他轉回，不再是以自己的私欲為念來進行報復，而使他成為一國之君。在這個過程裡面的時候，你發覺到亞比該就處在這個時代的夾縫裡面，他在那裡講話，他在那裡挽回，他在那裡來到將一個正確的一個觀念帶給以色列猶太人。有一個人叫方麗芝，我們大家都很熟悉他吧，特別在八九民運的時候帶給我們一個很大的激動，就是因為他出來跟學生講話，共產黨就將他軟禁，後來他就用有病來到出國，來到美國，來到繼續生活。他在北加州史丹福大學有一次講座的時候，很激動的人心，因為整個中國已經走，本來是一個很繁榮的一個過程，特別鄧小平在80年代裡面來到強調一件事，就是經濟改革，中國有一個很大的變化，大家的經濟好起來，但是沒有辦法來到抵擋一件事，就是他沒有辦法來到容忍民主，沒辦法容忍我們說大家是走向一個民主的國家的道路。八九民運開始了，帶來很悲慘的屠殺或者經歷，這個人他內心裡面很激動，他很期待中國好，他很期待中國走向更繁榮更美好的一個時代。所以他在北加州史丹福大學講一個講座的時候，他說中國人讓我們寫歷史，很興奮的一個觀念，很激動人心的一個思想，就是在我們大家中國人面對一個時代本來是興旺的過程當中的時候，我們沒有想到八九民運，我們退後了20年或者退後了10年的時間。這個人就在我們中國人最迷惘或者最黑暗的時候向我們發出一個挑戰，他說中國人讓我們寫歷史。你發覺到這句說話正正就是好像亞比該一樣，就在一個時代的夾縫當中的時候挑起我們的責任。究竟我們的責任是什麼呢？ 究竟我哋嘅承担嘅任务系乜嘢呢？我哋系咪活喺呢个时代当中嘅时候，我哋只系讲一句说话与我无关，或者我哋喺呢个时代嘅夹缝当中嘅时候，我哋讲一句说话唔关我事，我无能为力。如果我哋今日基督教或者今日你同我活喺呢个嘅时代当中，仍然好似过往嘅一个观念里面，我哋事不关己、己不劳心嘅一个观念里面嘅时候，我哋中国人就冇办法写历史，因为冇历史可写，冇事件可写，冇任何一样嘢值得我哋纪念。亚比该喺呢个过程当中嘅时候，佢睇到一个境况，佢睇到嘅就系大卫要起嚟，因为以色列人而家我哋所面对嘅处境喺扫罗嘅带领之下。我哋只能够悲哀，我哋何等期待亚比该成为一种效应，不是讲一个女人，乃是她代表一个时代，代表一个群体。如果我们个个人好像亚比该一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抗衡拿伯这个人那个的效应。原来有一个亚比该效应，也有一个拿伯的效应。拿伯是她的丈夫，这个是怎样的呢？如果我哋睇一睇亚比该同拿伯嘅时候嘅时候，我哋睇到佢系身在一个失衡嘅一个处境，即系话唔平衡一个处境里边。点样唔平衡呢？我哋先了解拿伯呢个人。我哋一齐读呢个经文好嘛？拿伯嘅妻子亚比该有美好嘅见识，又有美丽嘅容貌，但拿伯为人刚服、凶恶，是加纳族的人。圣经里面如果整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这样分类认识拿伯，或者我们也认识亚比该，两个人一路做一个对比的时候，你就发觉到他们彼此之间是失衡的，即是不平衡的一个彼此的关系。拿伯是一个跌啊，圣经里面用一个字来表达很有意思，但这个字，但这个字尽在不言中，但这个字将他们彼此的关系的失衡用一个字就表达得清清楚楚。但拿伯是一个这样的人，怎样的人呢？拿伯他是一个财主，他是很有财富的人。圣经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大富翁啊，对不起，我现在所用的经文呢是和合本修订本，跟你们和合本有少少不同。我们和合本是1900年的产品来的，和合本修订本呢，我用现在这个版本呢是现代的版本，就我很鼓励你们都买一本和合本修订本来参考一下，做到一个对比，我很欢喜用这个版本。这个人呢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富翁，很有钱的一个人，他也都很有权势的一个人，因为他是加纳族。有很多解经家告诉我们，他是加纳，你记得加纳吗？加纳这个人和约书亚，他在众人的面前说迦南这个是美地，是流奶与蜜之地，他就是这个族里面的族长。即换句话来讲，他有钱也有什么？也有势。一个这样的人，按照我们自己现在来到形容的话，他财大气粗。这个人就是这样，他为人凶猛粗暴，因为圣经形容他刚服这个字，这个字就是形容他是凶猛的，他是粗暴的意思。他的性情粗暴，无人能够与他说话，这个是他的仆人所说的。这个仆人形容拿伯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他性情粗暴，没人能够敢跟他说话。拿伯是一个性情粗暴的人，这个是亚比该形容他的。即是换句话来讲，圣经开始记载的时候就说这个人是这样，他的仆人也是这样讲，他的太太也是觉得他是这样的人。他为人如患，就好像他的名字一样，他的名字叫拿伯，即是这个人很蠢的啊，声大夹恶。第五，他的为人是邪恶奸狡，因为圣经说拿伯为人凶恶，原来凶恶这个字可以翻译成邪恶或者奸狡，因为撒母耳记上第16章14节那里曾经用过同样的字形容是恶魔。即是换句话来讲，拿伯这个人的行为好像恶魔一样那么邪恶。他为人傲慢，拿伯说大卫是谁，耶西的儿子是谁，他为人多疑，他今日背逆主人奔逃的仆人很多，他在那里猜疑大卫是谁呢？就好像那些仆人，有很多的仆人离开他的主人来到走佬，大卫也只不过是一个这样的人来的，所以他看不起大卫。 他是一个很冷漠的人，他拥有的东西，还有在那时剪毛的时候，剪羊毛的时候是表明他们收割，即换句话来说，他们丰收收割的时候，他却不将一些食物来到分配给那些 有需要的人。按照当时的犹太人，当你收割的时候，如果你有多或者有余的时候，你要分给那些什么，那些有需要的人，但是他不给，他冷漠。第九，他为人放纵，他在家里面摆设筵席，如同王的筵席一样。拿伯心情舒畅，酩酊大醉。拿伯是一个这样的人。相反，亚比该他是一个什么人呢？圣经说他有内在美。这个人和合本说他是聪明的， NIV 都说他是 intelligent 的，他是一个美好的见证。和合本修订本那里告诉我们， NIV KJV 那里告诉我们，他是一个 good understanding， 是一个很体贴一个人，他很聪明，很有见识的一个人，很能够知识广博的一个人来的。吕振中译本来到译为说他智力良好，现代中文译本译为他是贤淑的，他是贤惠的，他有内在美。因此，因为他有这么聪明的一个的本能的时候，这个的大卫当他跟他倾偈，亚比该解决了大卫和拿伯之间的冲突的时候，大卫就讲了一句说话称赞他：你和你的见识也配得称赞。当大卫说要攻打拿伯的时候，仆人来到亚比该的面前，他说大祸了，这次大卫要攻打我们，因为大卫要求向拿伯拿一些食物的时候，拿伯不单单不给，并且辱骂他的仆人，羞辱了他，所以大卫很兴，他要来到攻打，来到攻杀这个拿伯。仆人知道了，就跟亚比该讲这句说话：现在你要想一想，看看怎样办。当时的女人是没什么地位，但是仆人认定她的工作能力，认定她的智慧，认定她能够解决，所以去到亚比该的面前求帮助。圣经再讲下去，这个的拿伯立刻来到预备了很多不同的食物，即意思说她处事为人很恰当。不单单这样，她的内在美亦都表达到一样嘢，就是应该讲俾先生听就讲，应该处理嘅时候就处理，唔应该处理嘅时候就唔讲，好得体嘅。应该讲就讲，唔应该讲就唔讲。佢唔单单有内在美，亦都有外在美。圣经话佢美丽的容貌，佢风姿美丽，好靓。一个女人有内在美，有外在美。这个就是中国人所说的三从四德咯。但是一个这样的女人竟然和刚才所说的拿伯来到结合，结为夫妇，就用我们今天的说话来到讲他们的婚姻是怎样啊，一朵鲜花插在什么牛粪上，真的很惨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用这个来到形容这一段的婚姻这个的困境。但你发觉到这个拿伯这个亚比该没有因此在他的婚姻失衡的过程当中失去了他的功能，失去了他在这个时代或者这个家庭当中所扮演一个很美丽的角色，来到回转或者解决各样的难处与困难。第三方面，他身在危机的困境中。什么的危机困境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拿伯带来危机。今天你和我大家都在处在一个拿伯的一个的效应当中，这个时代充满着的不是单单拿伯这个人，是一个境况或者一个处境。在这个时代当中，你和我就是亚比该，我们怎样去应对这个危机？拿伯带来的危机是什么呢？他目中无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大卫是谁，耶西是谁，这一样东西带来一个很大的危机。大卫从旷野派使者向我们的主人问安，主人却辱骂他们。这个是拿伯的仆人来到见证拿伯的恶行。你发觉到一个人 目中无人的时候，在他整个的人际关系里面，是绝对没办法在他往后的生活里面过得更好的。这个这样的观念，即是说如果一个人这里自大骄傲或者目中无人的时候，就好像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扣错了第一粒楼。今天你看到很多十蚊仔都扣楼，是不是啊？当然扣错的。你一扣错的时候，往下里面一定会错。因为你第一粒错了，往后都错了。我成日都有个感受，如果我们对人的尊重已经失去了，我们目中无人，我们不会尊重一个人的时候，这一粒楼是你第一粒楼，是你第一粒人生的楼。原来现在在我们的人生里面，这一粒目中无人的楼，这一粒是怎样看不起别人轻看别人的楼，在你第一粒里面已经扣错了的时候，在往后日子里面，你其他的你都会失败，在其他的你都没办法可以建造，因为这个是我们人生的第一粒的楼扣。喇叭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因为他自大，他骄傲，在一个这样的时代里面，你发觉到这个时代就是充满就是一个这样的时代。因此喇叭以偏概全，因为他有对人有一种的成见，成见很得人害怕的。成见，你对一个人有了成见之后，你没有办法可以改变他。我们中国人很多成见，你看不到啊？譬如我们说广东人是烂赌的，就潮州人是打老婆的，北京人呢是爱国的，上海人呢是出国的，上海人很喜欢做生意，广东人呢是卖国的，咁就好惨啊！真系我哋全部输晒我哋广东人，系咪？因为我哋被称为南蛮啊嘛。咁呢个咪系成见嚟咯，系咪啊？我哋话女人揸车好得人惊嘅，咁样呢个系成见嚟噶嘛，系咪啊？系有啲女人揸车好得人惊，但系唔系个个都系咁噶嘛。系潮州人会打老婆，唔系个个潮州人都打老婆噶嘛。嗱，所以当我哋一有成见嘅时候，我哋以偏概全。佢话今日逃跑嘅人有好多，他以为有好多人逃跑，而家大卫也是一样。当然大卫真的离开了他的主人扫罗，大卫真的逃跑了，你难怪喇叭是这样看的。但是大卫的逃跑和其他的仆人的逃跑有一个特别 的不同，就是因为大卫要追杀他，就是在一个处境里面，因为扫罗妒忌他而产生一种这样的困扰，以及产生一个这样的误会在里面。他忘恩负义，我起我把食物以及我剪来我为剪羊毛所宰的肉给那些我从来都不知道他是谁的人。其实大卫他知道是谁，他知道大卫是谁，他知道大卫在那保护他的羊群，因为他在那里牧羊的时候没有大卫的保护，他没有办法可以在那里安居，在那里落业，在那里好好照顾他的羊群，连一只都没有失去，这个是他的仆人做的见证。但你竟然忘恩负义，他觉得大卫根本这个人我不识他，我也不需要将我的食物或者财物给他。一个人不懂得感恩的人，是在我们人生的处境当中是最悲哀的。今天你发觉到喇叭效应很可能是充满着我们这个世代。阿比该很美，他去回应，但我们先看看大卫究竟他做了什么呢？如果按照经文里面说，大卫仆人的要求是什么呢？他是按礼仪来进行做了一件事，他问安，愿你们平安，愿你家平安，愿你一切所有都平安。你看喇叭的仆人或者大卫，他是很懂得做的，他是将整个犹太人民族问安或者建立关系的基础打了去第一步。即是换句话来说，我是先祝福带来一种的互相的问安，互相的问候。他不单单是按着礼仪，他按着习俗，这个习俗就是剪羊毛，就是大家都丰收的时候，他理当进行一件事，就是将他所拥有的去给那些保护他的人。喇叭的仆人说，我们 我们没大卫的仆人讲，大卫的仆人同拿伯讲，我们没有欺负过你哋，你哋亦都未曾失去乜嘢，就因为咁样嘅保护嘅缘故，拿伯应该将食物俾大卫嘅仆人，并且拿伯嘅仆人都见证，系啊，佢同我哋一齐生活嘅时候，佢从来未欺负过我哋，我哋未失去过什么东西，佢哋嘅牧羊人。我哋喺嗰度牧羊，一切嘅日子昼夜佢都保护我哋。保护呢个字好有意思，保护呢个字可以翻译成咩？佢作我哋嘅墙壁，作我哋嘅墙垣，即系意思话冇人嚟到攻打到我哋，佢成为我哋嘅保护。大卫嘅要求系按心意嘅，佢冇要求乜嘢，佢话你随手分点食物俾我哋就可以了。换句话来讲，大卫所做的一切完全是按礼仪，按照当时的习俗，按照当时的心意来到进行，不勉强。但是你发觉到拿伯所带来的却是一种的藐视、否定、恶毒，并且是责骂他的仆人。因此大卫做一个决定，他说我在旷野为那人看守一切所有，以致他未失去过任何一样东西，实在我这样做是徒然的。他竟然向我报恶，以善以恶报善，凡拿伯的男丁，我若留下一个到明早，愿上帝重重的惩罚我。你发觉到大卫的反应很大，但是他的反应很激动，真的，有时男人就是这样，男人在一种的激激在一个处境里面，有时真的不激得的，真的不知道为什么，男人有一种的冲动的，所以他需要一个女人。所以我们经常都讲一句说话，他说成功的男人他背后里面一定有什么一定有一个成功的女人在里面，在后面，是吧？所以就是这样的，有时男人 在外面受气的时候都不知道跟谁说，就跟太太说，是吧？如果太太还在泼火的时候就很弊家伙了，如果太太就在当中的时候就好像拿伯一样在那里怎样安抚他。现在我们看看拿伯的进行的安抚很精彩，他不是两公婆在那里癫在一起，不是，那个老公在那里癫的，但是那个老婆在那里安抚他，来到哄他，使他咯下。在一个这样的过程里面，大卫真的要动拿伯。拿伯说拿刀了，不是，大卫说拿刀了，大家要配上刀，连大卫自己都配刀。几多人去攻打拿伯？400个人，即系意思话冇得剩。但系亚比该化解危机，我哋何等期待喺呢一个时代里边有更多嘅拿伯，喺一个破碎嘅社会当中，破碎嘅人心嘅当中，破碎嘅关系当中。我哋成日都话呢个世界系一个破碎嘅世界 ，broken world。呢个世界好痛苦，呢个世界人与人之间嘅斗争，人与人之间嘅排斥，人性嘅抬头，否定咗别人一切嘅一切，就喺一个过程里边，拿伯起嚟。最近我睇到一本书，真系好有意思。你知唔知呢个系咩嚟噶？呢个咧系一个破裂咗嘅一个伤口。然之後咧，未喺日本咧有一種嘅藝術叫做金計藝術。呢種金計藝術就係將一個破咗個碗，將佢咧嚟到咧彌補。佢唔單單將佢彌補，佢將佢美化，即係你將嗰啲嘢黐翻佢都唔夠。佢要將呢個破損唔單單修復，並且咧將佢美化佢，使佢成為一個藝術品。呢、这個就係金計。佢可以將破損咗嘅嘢，成为一个咩啊？一个美丽。你虽然烂到烂融融，佢将佢砌埋一齐之后，加上一啲嘅艺术，成为一个艺术品，将回复翻你以前嘅面貌，并且加上装饰，提升咗佢原来存在嘅价值。呢、这个就系金计，好花心机，好花心思嚟到做。我发觉到呢啲嘅美，如果用喺亚比该的处境当中的时候，我发觉到金计效应就出现了在亚比该的生命里面。他现在要做一样东西， 因为我的先生得罪了大卫，大卫现在要用一班的人来到攻打我们，来到击杀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我经常都有一个感受，一个领袖或者一个有生命的基督徒，他不是创造问题，他不是制造问题，他永远都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今天一个问题出来的时候，你怎样去处理？一个问题产生的时候，你怎样去面对？是不是在泼火，在煽风，还是说不是，我要解决它，我要将与人和好的那个观念，与人和好的那个关系重建在这个时代当中。因为这个时代叫喇叭效应，每一个人大家都互相攻击的过程当中的时候，阿比该他就将禁忌的效应来到活生生的活在这个时代里面，来到改变了这个时代，并且栽培了大卫。他将大卫的错，大卫的激动，将他拉回来，使他回转成为一国之君。今天我们需要更多的阿比该，在教会里面，在你的家庭里面，在上帝的家，在上帝的国度里面。我经常都有一个感受，个个人都懂得批评，个个人都懂得论断。有一个太太问个先生，他说，你觉得全世界最美善是谁？那个先生说，当然是你啦。那个太太又很开心，微微嘴笑，为什么是我啊？是咯，因为差不多全世界的人都被你批评过。你会不会觉得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有没有欣赏过一个人？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有没有欣赏过一些劳苦的人？很可能他不是那么优越的，他不是那么优秀的。我们中国人讲一句话很有意思，没工都有劳啊，是不是？没工都有劳，但我们往往都看不到他的劳苦，但我们只是看到他的短处。我们人总是会挑剔他的短处，我们不会欣赏他的长处。几时欣赏啊？他死鬼了的时候呢？啊，他好好的，他好好的，好好的。他生前你又不讲，死了的时候你讲给谁听啊？是不是？你称赞他的时候，你欣赏他的时候，当然希望讲给他听，他都死鬼了。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做很多门面的事，他很激动我，他很感动我，他很鼓励我，都死鬼了，还激什么大动什么？是不是？今天让我们大家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改变我们的态度，改变我们对一些事情的看法。是啊，破损了，是啊，破裂了，可能是关系的破裂，人际的关系，或者事工的人与人之间彼此之间的困难。禁忌效应不单单将它补，我们要更加将它来到美化。阿比该化解危机，他怎么做？他临危不乱，阿比该急忙去处理，他按部就班，他带了很多的饼，这些饼正正就是大卫所需要。而这些的饼，你看到他是一个能够真的持家有道的一个人，他对着很多，即管理这么多的仆人，现在要收割的时候，其实这些饼是啱啱系俾嗰啲剪羊毛嗰啲嘅咩嘢收割嗰啲工人，就系喇叭所讲嘅。佢即刻用呢啲食物嚟到俾大卫，即系意思话佢一步一步嚟到做，预备咗之后，佢对个仆人讲：你行喺前面，然之后我跟住你。即系意思话，大卫先睇到嘅就系啲礼物，然之后睇到佢自己呢个人临危不乱，佢按部就班。圣经里边亦都话俾我哋知，佢放下身段，佢见到。大卫见到他们的时候，他立刻去迎接他们。不单单这样，阿比该见到大卫，他急忙落路，落了这个驴仔，然后在大卫的面前来到苦伏叩拜，并且他叩拜在大卫的脚前，他说：求你容许侍女向你进言，求你听侍女的话。你发觉到他将他的身段放下。人际关系有一样东西很重要，就是将身段放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几时我们目中无人，我们骄傲，我们自恃的时候，我再讲一次，是我们扣错了第一楼，我们永远没办法可以再扣得对。在我们人生里面，放下你的身段原来何等的重要。放下身段的过程里面， 完全是表达到一样嘢，就是对别人的尊重，对别人的体验。有一个老人家坐一个公车，17号的公车，他突然间在一个站那里落了车，很冻。有另外一个男人亦都企喺嗰度，佢话：先生好冻哦。系啊，好冻啊。你搭几多号车啊？那个先生话：我搭1号车。咁婆婆，你搭几多号车啊？我搭17号车。咦？头先嗰架咪17号车咯？做咩你又要等17号车啊？点解你唔继续坐落去啊？佢话：哦，系咁，因为我见到一个残弱嘅青年人，佢只脚是跛了的，如果我是一个老人家，我要让给他坐，他一定不会坐。这个老人家为了体验这个后生仔他内心里面那个体会，他说：我落车，我落了车他就会坐咯，我落了车个位他就会坐。我发觉到这个老人家的美，这个的善，就带出阿比该效应。几时我哋能够将一种关系将佢美化，将佢美善，付上任何嘅代价，只要为咗一样嘢，教会嘅合一。我发觉到阿比该就系一个咁嘅人，佢承担责任，承担责任。佢话：我主啊，愿这罪归我。其实唔关佢事嘅，佢话由我嚟承担。由我来跟你处理，由我来到解决。今天我们很多时候都要卸膊，我们不愿意承担个责任，我们不愿意承担一些的难处，我们不愿意承担一些我们应该要处理的事，我们走正面。教会的侍奉也是一样，他澄清一个事实，他说：至于我，你的事里并没有看到主派所派来的仆人。如果我看到的时候，我不会这样做。一个事实放在大卫的面前，希望你能够信任我。阿比该就是一个这么美的一个人，他言之有物，他安抚大卫。他说：大卫，你不要理这个人啊，这个人就是性情粗暴的，他就是愚顽人一样，跟他的名字一样，他的名字就是愚顽。有时候我不明白，为什么他的爸爸妈妈为什么为他改个名叫做喇叭？你会不会为你的仔改个名叫做愚蠢呢？李愚蠢。以前在新加坡有一个港股的电台港股佬叫做李大傻，真的叫李大傻。李大傻这个字绝对不是他爸爸给他的，你也不会给他，但不知道为什么他爸爸就是给他的仔叫做喇叭，就是愚蠢。这个阿比该很好，他说：大卫不要生气，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他安抚大卫，他有一个同理心。你好庆，是啊，我也好庆，因为我是他老婆，他就是这么蠢的一个人，我忍了他很多年了，你刚刚忍他，你算得什么？你看大卫就是这样，哎呀，真的很了不起，真的这个女人，他肯定大卫，你是被上帝所拣选的，耶和华建立你的家，因为我主为你征战。不单单是这样，将来你会成为以色列的王。你说多了不起的个人。原来大卫他将来那个的境况，竟然亚比该他看到。他看到一个事实。他说他跟大卫说：你不难道你现在甘愿继续这样做游击队吗？你永远继续要带着这600人就在这个山间里面逃离这个扫罗的追杀咩？不是的，你是要做一个皇帝，因此你不要报复啊，你不要做错事。我们何等期待在我们的弟兄姊妹当中的时候，给你的弟兄，给你的姊妹有一个更远景的一个鼓励，一个更远景给他的提醒。不要为了一件小事来到将你自己的自我和你的身份出卖了。你是尊贵的，你是宝贵的，为什么我要出卖我自己的身份？为什么我要出卖我自己的尊贵？如果今天假设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看到一个难处出现，或者一个冲突出现的时候，
来到再一次将对方在上帝面前的尊贵，是被上帝所拣选和肯定，将它浮现出来的时候，大卫得到绝对的提醒，你是蒙上帝所保护的。你发觉到有很多人追杀你，但是原来在神的眼光，你如同藏在生命当中的宝藏一样。不单单这样，大卫他说你是蒙上帝所使用，他重新将他和哥利亚大家彼此打仗的经历重新再提一次。至于你的仇敌的性命，耶和华必甩去，如同机缘甩石一样。你记得以前你打死那个敌人哥利亚吗？上帝同样会使用你，上帝同样会帮助你。你被众人所敬仰，因为你一生的日子当中并没有查出什么的恶来。原来你是一个这么美善的一个人，他肯定大卫，不单单他的劝诫大卫，你不要流无辜人的血，你心里面一定会不安乐，你一定会良心有亏欠，不要做错事。 C.S. Lewis 说的话很有意思，他说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做错事，你做错事的时候，你自己会原谅你自己，上帝也会原谅你，但是人不会原谅你的。这个是我们人际关系一个很大的痛苦。当你做错一样嘢嘅时候，人永远都会记住，但你做错做啱一件事嘅时候，人哋会遗忘你。因此阿比该话：你唔好啊，你唔好做错，你唔好使你良心有亏欠，你唔好进行报复，你唔好留佢哋嘅性命，你将呢件事交翻俾上帝。佢讲咗句说话：现在愿你嘅仇敌和谋害我主人嘅，就是你大卫，都像拿伯一样。让拿伯由上帝来到处理，你不需要为自己解释，不需要为自己来到激动。最后我们在这件事上看到他身在上帝的同在当中，他成就了上帝的作为。大卫说上帝是应该称重，因为今天他派了你来，你来了，你的见识值得称重，因为你今天拦了我的手，亲自报仇流人的血。在这段的经文里面，作者用了一句的平衡句，耶和华上帝以色列人是可以称重的，你和你的见识是配得称赞。这个平衡句里面是显出大卫，是显出上帝的伟大以及亚比该的美在里面。因为为什么我要赞美上帝？因为他今天派你来。为什么你的见识得罪称赞？因为你阻止我流无辜人的血。这个的平衡是将亚比该与上帝的美同样的放在一起。原来今天我们代表上帝去使人和好的时候，原来这个称赞也一样如此的美在我们生命当中。他速回，他速速的回应上帝的指令，若不你快来迎接我，到早晨的时候，拿伯的男丁必一个也不留。他心中有感动，他立刻去做。第三，他明白上帝的旨意，审判的是上帝。亚比该好美，他做了这个时代当中改变时代的一个伟人。他明白上帝的心，后来拿伯真的死了。有一部电影叫《蝙蝠侠开战》，好好的一个电影，你们又回去看。我发觉到你们很少看戏，反而牧师多看戏多过你们。《蝙蝠侠开战》的时候，这个电影里面有一句说话很有意思。当一个女朋友，她的女朋友问她究竟你是谁，蝙蝠侠讲了一句说话，他说隐藏着的我不是最重要，你不需要了解知道我是谁，我是谁是从我所做的一切的事来到活出表现出我是谁。我觉得这句说话很有意思。同样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你的人生当中你做了什么？你所做的一切就是你，人家不需要解释你是谁，不需要形容你是谁，不需要你的隐藏着的你，不需要向别人来到怎样介绍，就在你的生活行为所做的一切上面来到 define， 来到定义究竟你是哪一位。 亚比该，我称佢为时代嘅改变嘅标签。我哋何等期待喺今日嘅时代当中，你同我成为亚比该，改变呢个时代，影响呢个时代，修复呢个时代，使呢个时代更美。我哋低头，我哋祈祷，亲爱嘅主，将感动亚比该嘅灵感动我哋，让我哋喺呢个时代充满咗喇叭嘅效应，彼此批评论断冲击嘅时代当中，上帝嘅荣美藉我哋彰显。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嘅圣名求，阿门。